弟兄姊妹平安啊！让我们去翻开到以斯拉记的第七章哈、啊，以斯拉记的第七章啊。那南国犹大啊，那么曾经在西元前的主前啊，就主前586年啊，被巴比伦帝国所灭，然后就把以色列人啊，当然这个时候主要是南国的两大支派啊，就是犹大支派，还有便雅悯支派啊，整个把它掳到了巴比伦啊。巴比伦这个一掳呢，就经过了70年的时间啊。那时间满了之后，那么神就激发啊，古列王当时帝国巴比伦帝国已经被波斯帝国所灭啊，所以在主前的540年啊的时年间呢，古列王啊，当时的国王叫古列王，就批准犹太人啊可以回耶路撒冷，可以回耶路撒冷啊。所以第一批回来的是有所罗巴伯啊，所罗巴伯是犹大支派啊，他本来应该是做王的啊，可是国灭了嘛啊，但是这个时候还是属于他们的政治上的领袖啊，所罗巴伯。那于是呢，就在主前的538年啊，带领这一些犹太人啊，就回来啊。当时大概4万多人啊，42,360人就回耶路撒冷。那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重建圣殿。那大概经过2年的时间，他们先安定啊，先把家先设定下来之后，在主前的536年就开始来建造圣殿。啊，当然，刚开始进到圣殿的时候，就不断有一些攻击就来了啊。那一直到了主前的一共先盖了6年啊，有6年的时间啊，所以从536年一直到530年这一段6年时间，他们都在盖圣殿啊。可是工程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当时的波斯王叫亚达薛西啊，亚达薛西王他就下令，那么停止建造圣殿，所以这个一停就停了整整10年的时间啊，10年时间。但是建造圣殿其实就是人跟神要恢复那个关系，所以神在做一个恢复的工作啊。所以在这个10年停时间暂停之后啊，圣殿被停工之后，神就派了几位先知啊，像哈该啊、撒迦利亚，对以色列的百姓呢，那么就来提醒他们啊，来坚定他们。所以当这个神的话出来的时候，他们又重新的开始建造啊。当然，这个时候国王还是没有下令可以重新开放啊，可以建造啊。但是他们听从天上神的命令，就开始建造啊。但后来的国王也准了啊，那他们就可以正式的建造建圣殿啊。那么在主前的516年，再经过4年的时间啊，那么就把它建成。所以建造圣殿总共花了20年的时间啊。那其中的10年是停工状态，所以在这个建殿成之后，他们就要把这个殿献给神啊，所以开始敬拜赞美。然后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享受羔羊啊，羊羔嘛哈，那时候正在过逾越节，那逾越节所预表的是耶稣基督嘛啊，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那个被杀的羔羊，我们享受耶稣啊，享受耶稣才可以跟神恢复关系嘛，就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我们就可以跟神那么重新恢复关系啊。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恢复敬拜啊、赞美啊这样子一个工作。可是神的恢复，这个只是一个开始而已，真正的恢复还要进到下一个阶段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啊。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啊，《以斯拉记》的第七章，《以斯拉记》的第七章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然后这是以后。那这事以后就，感觉就是圣殿建完嘛。那我们刚刚说圣殿在什么时候建完呢？建造完毕是在516年啊。但是这个讲说这事以后，给他感觉好像 建完圣殿马上发生这个事哈，实际上第六章到第七章之间呢，时间上大概差了58年哈，或者60年，也是58到60年之间哈。那这个已经在主前的458年哈，所以在读的时候，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时间的间隔啊，是吧？那说这事以后啊，这个已经圣殿建完大概已经60年的时间哈。58到60年的时间，他说波斯王亚达薛西王啊，在弟兄姊妹读到这里就说啊，前面那亚达薛西王不是禁止他们建造圣殿那位国王吗？怎么这里又出现了？那请注意啊，这个地方的亚达薛西王是另外一位，他是亚哈水鲁王的儿子。那一讲到亚哈水鲁王，你会想到谁呀、啊？那就是以斯帖啊，以斯帖啊。以斯帖当时的国王叫亚哈水鲁王啊，那他的儿子，那就亚达薛西。不过这个不是以斯帖的儿子啊，不是哈、啊。好，那这个国王跟前面那个国王是不一样哈、啊，所以读的时候不要搞混掉哈、啊，以为这是同一位啊，其实不一样，就已经经过60年了嘛、啊、哈，是另外一位新的王，叫做亚达薛西王。他说这个时候有一个文士啊，有一个人名叫以斯拉。那以斯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以斯拉记，你看用它命名，可见他在这里面是多么重要的一位。可是这一位人物呢，却是在圣殿建造完成之后60年所出现的一个人物啊。但是整篇以他为命名，可见神在做这个恢复他跟百姓之间关系的时候，以斯拉角色多么重要。所以侯牧师刚刚才讲说，建造圣殿跟神恢复关系，那只是一个起头而已。很重要的还要进到以斯拉这个人身上。那以斯拉是这个人是怎么来的？哦，必须把他的族谱、家谱、他的来历讲清楚，因为非常重要。那我们知道以斯拉他是文士了，其实他就是立位支派，而且是属于祭司这个支派的啊。那为什么他要做成为祭司？祭司就是服侍神的，站在神跟人之间的很重要的一个侍奉神的人啊。那么以斯拉我们知道他是个文士，那他也是在传递神的律法的那一位。那讲到传律法就讲到啊，我就把整个讲起来好了。恢复关系，当然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跟神恢复关系，这个很重要。我们开始敬拜神，可是敬拜神也要合神的心意嘛，对不对？不是说我高兴怎么敬拜神就用我的方式。其实你要服侍神，你要按照神的方式，因为他才是主，我们是仆人，仆人是要听主人的。那仆人的工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忠心，忠心就是按照主人的心意去做主所要做的事情，这个才叫做忠心的仆人。好，我们有热心，我们有热情要来服侍神，这个很好，这是我们跟神关系的第一层啊，开始。可是再过来就必须要按照神的心意。那你怎么知道按照神的心意是什么？那就是律法，在旧约讲到律法，律法它就是教导神的百姓要如何来敬拜神。我们讲到律法的时候，常常讲到律法主义跟律法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那律法你可以知道说，这个特别讲到立位记，立位记那边立了很多所谓的这个典章啦、啊、律典章啊、制度等等啊，那特别讲到这个律讲到的是十诫，对不对啊？四条诫命啊，那典章是什么啊？那其实典章哦、啊，就是献祭的条例，就神有一些啊条例，你敬拜神，你的祭物要用怎样的祭物啊？那在哪里献祭？那献祭的人又要具备哪些资格？这个神都规定得非常非常清楚。如果你把旧约跟新约一起来看的话，你会发现，那一些不管是祭物也好，牛啦、羊啦、哦、雏鸽啦、斑鸠啦、哦、或者是所谓的细面，就是面粉啊、哦， 那这些所预表的其实都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啊。那甚至那个祭司啊，祭司你看条例啊，很严格的哈、啊，这一个必须要血统怎么样，然后这个祭司也不能有残缺的哈、啊。那为残缺就是代表没有病，那个没有罪，讲到那个罪的问题啊。那所有的这些都是在预表基督。所以一点都不能马虎的、啊、好，那律法就是这些条例，我们要按照这些条例，就按照神的心意，那么来服侍神、啊、所以这个是恢复关系很重要的、啊、所以有了建殿之后，恢复敬拜之后，其实要恢复的，其实就带到律法。那律法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代表说我们一个很重要，就顺服神话语的权柄，权柄，活在权柄里面。那你说我们新约的信徒还需要守律法吗？这个很多人在问说、啊、旧约已经过去，基督已经来了，难道我们还要守旧约的律法吗？那我们只要说一句话，就是说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一不一样啊、一样的、哦、你不要说旧约、哦、旧约的神好残忍、哦、好像 很公义，那新约的神、哎、好像比较仁慈一点、哦哎、非常的这个恩典，蛮有恩典、啊、实际上神是同样一位的，他是公义的神，他也是完全、恩典和平的神、啊、神不会两样的、啊、如果是旧约神跟新约神不一样，那我们就信得很混乱的嘛、哦，同样的一个标准。那所以有人问说，那新约到底我们新约信徒到底要守律法，我们是守律法还是要守，守的不是字句、啊、我们守的乃是那个实义啦，就是真正的那个本质、啊、那个精神、啊、那个属灵的原则我们还是要守。耶稣也讲嘛，说你们不要杀人，对，旧约讲不可杀人，实际讲不可杀人，对不对？那新约讲什么？新约讲说，如果你心中是恨，恨你的弟兄，就是杀弟兄。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守的是那个精神啊，精神啊，那个实义啦。所以字句叫人实嘛，就是你不是要守旧约那个律法那个字句，不是，你要守的是旧约的那一个精义，精义就圣灵、啊哦、就是灵里面那个属灵的原则、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所以说要不要守，其实我们还是在守，可是我们不是凭着肉体来守、啊、我们里面有圣灵，圣灵会引导我们，有神的话。所以你这个可以看到、哦、建造圣殿，恢复敬拜，借着羔羊的血，那这讲到的是一个得救。如果我们来看整个这个救赎的观念来看，第一个建造圣殿的第一步叫做得救，享受羔羊的宝血，在耶稣的宝血里面我们跟神恢复关系，这是第一步、啊、那这个也可以叫做灵的得救，我们身体分成灵魂体，对不对？那我们要得救应该这三个都要得救，可是这是有步骤的、啊、那第一个步骤首先灵恢复，灵想到人跟神之间的那个交通，那个关系打通了，然后就苏醒了，复苏了，恢复了，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那么他的舍身十字架所完成的救赎恩典，那我们跟神恢复的关系、啊、这是第一步，那叫做得救，灵的恢复。那基督徒再过来做什么？你是不是开始要开始有灵修了？你要读经祷告，对不对？然后你要在教会里面参与教会、啊、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成长，这个过程叫做成圣、啊、经过成圣、啊、我们走一生成圣的道路。那成圣的道路要怎么走？成圣就是你要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生命当中的带领是什么，那你要知道，你要了解，然后你要去做。那我们借着什么啊？借着读经嘛，圣经嘛，对不对？那其实就是讲到律法了啊，就旧约讲到律法，律法其实也是神的话，新约圣整本圣经更加的全备 更加的完整，整个的心意。那我们不断去读圣经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借着水跟他的道嘛，那个道就是神的话嘛，要洗净教会嘛，啊，洗净教会，教会就是我们啊，洁净我们的心灵，因为不要忘了，我们是得救的基督徒，可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是很像旧人，跟旧人没有什么差别啊。以前旧的观念，我们还是带到所谓的新人的里面来啊，我们旧的生命还是在我们里面呢、啊。所以你会常常碰到说，哎，我们碰到一件事情，开始面对处理的时候，我们常常先用我们自己的方法，那就是旧人。我们旧人还带了很多的习惯来的。我们真的不要想说，我一信主之后，我整个生命就彻底，彻头彻尾完全的改变，很难的，不容易的，除非有神特别的恩典带领哦，像保罗那一下子180度大转变哦。可是我们一般人不会这样，我们一般人都是慢慢改变，因为慢慢的我们去读经之后，哎，我慢慢有经历了神，然后有一个恩高的教训，有没有？恩高的教训讲到圣灵在我里面做那个引导的工作，我慢慢明白我们的神的心意是什么，借由我们读经、祷告、经历神，我们慢慢的就把那个旧人的部分，慢慢的天天与主钉十字架，不断把旧人钉，钉死一点，那新人就活出一点，啊，每天一点一点，啊，一点一点的成长，一点一点的死去，一点点的新生的生命出来，主必兴盛，我必衰微嘛，不是这样子吗？那这条道路叫做成圣的道路啊，所以得救第一步，那个灵的苏醒，对不对？灵的复活嘛，再来就是魂，魂讲到什么？思想、意志跟情感。你看，我们要读经，是不是要用我们的意志，要用我们的思想？要用我们的情感，对不对？可见在我们思想、意志、情感这几个部分不断的在改换，简单讲就是这个价值观的改变。所以你发觉，你如果真的很认真追求的时候，你会发觉你信主几年之后跟信主之前那个生命，哎，真的有不一样啊！不管你待人接事接物也好，对事物的看法都会慢慢的改变，因为价值观在改变，越来越像神的儿子的价值观，神国的价值观会慢慢的来取代那个世界的价值观。同样的，不是一夕之间就转变，很难的啦，是慢慢的一个转变。好，那这是第二个部分，这叫魂的苏醒，魂的得救。我们刚刚讲灵的得救了哈，跟神恢复关系。第二步，那讲到我们魂的得救。那第三个体的得救是什么时候？身体啊，你看我们现在还是一样会生老病死，我们这个肉体啊，这个体就是我们讲的身体啊，就是我们肉体啊。我们身体得赎是什么时候？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号角啊，末次的号角就吹响，对不对？那那个时候我们身体都要改变。都要改变，就是我们要被提啦，啊，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嘛，赴羔羊的婚宴嘛，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身体会在一霎时之间就改变，改变就是我们脱去这个肉体，这个叫肉体的得赎。你知道哦，我们的血肉啊，我们的肉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你不是带着这副臭皮囊、哦、进到天国，不是，我们身体会改变，改变成什么东西？你就不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我们现在受这个空间限制，我在这里我就不可能在你那里嘛，对不对？不过现在我们透过网络可以说，哎，我们这样可以虚拟一下，对不对？那看起来好像就在你前面讲，但实际上我们是距离非常远，因为我们还是受到空间的影响。那时间一样，我在这个时间我就不可能在另外时间，可是当我们身体都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讲到这个又讲到另外很好玩的东西，我们不是要与基督同作王吗？ 在地上执掌王权1000年，对不对？那跟耶稣同坐宝座，那我常常问弟兄姊妹，那请问那个时候宝座到底有几张？几张宝座哈、啊？那你看我们圣徒哦，历世历代的圣徒，那加起来不得了了，对不对？哦，这个不晓得几亿级多少人，我们数不止都数不清了，千万圣徒，对不对？那同坐宝座啊。那如果说我们还保留这个形体的话，那到底要几张宝座才够啊？如果到处都是宝座的话，那就不叫做宝座。宝座有几张？只有一张，只有一张，唯一的一张，独一的一张才叫做宝座嘛，对不对？那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同坐宝座，你就要掏出我们的这个思想啊，受到时间空间限制，我们已经超越，因为我们身体都有改变，所以不受时间跟空间限制，所以我们就可以跟耶稣基督同坐宝座。好，这个三个的这样一个拯救叫做完整的救恩。你想要救赎是这包含这三部分呢、哦，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救赎的过程当中、哦、哪一个阶段？成圣。魂的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神的话，在做什么？思想意志的改变嘛，对不对？学习如何更认识神，如何更按照神的心意，那么活出一个基督徒神儿女的这样一个荣耀的生命见证，对不对？哦、好，我们讲了很多哈，哇，这些观念，如果你建立起来，在看整本圣经、哦、你会觉得、欸、更有意思、哦、原来整本圣经在讲的都是成圣的过程，其实讲的都是成圣的过程、哦、因为你已经得救了，绝对没问题，但是身体得赎还没有啦、哦、当然有一些老人家已经被主接走、啊、他们就是在等待最后，他们还是在等待最后救赎的这个身体得救赎的那个过程、哦、那我们大家都还在经历当中、哦、好，我们再回复到以斯拉记、哦，这个以斯拉就很重要了。那首先要知道他从哪里来，他有没有资格，又讲到一个资格的问题，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来担任像以斯拉、哦、来宣讲律法的这个角色。这个祭司就是祭司，这个身份为什么那么重要、哦、那你知道我们耶稣基督他有三个身份吗？君王、先知跟祭司嘛，对不对、哦、可是在人的部分，你是什么身份就是什么身份，绝对不能够越过你的身份去做跟你身份不合的事情。比如说祭司做什么？献祭，服侍神，在圣殿里面服侍神的人。君王是什么？君王是神给他权柄来管理他的百姓。那君王就是君王，君王不能去做祭司的事情。你比如说君王，我这个是这个我全管一切，所以我也可以做祭司的工作，我也可以做先知的工作、不行的啦。你还记得那个乌西亚王、南国犹大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而且非常英明的国王叫做乌西亚王。那你如果读乌西亚王，你一定在读到以赛亚书嘛，对不对？哦，乌西亚王分的那一年，你还记得吗？在以赛亚书第6章啊，特别讲到说，哎，当乌西亚王分就死掉了，一个君王死掉分，对不对？啊，这以赛亚就是非常的忧心了、啊，因为以色列长治久安，因为乌西亚王在位60年，哇，这个是不得了啊！他是一个很英明的国王，所以国家非常的富强，那整个国家啊，就好像。靠着乌西亚的统治，整个国家非常的强壮。可是乌西亚死掉了，死掉了怎么办？哇，这之前之所以其他的邻国不敢来侵犯这个犹大国，就是因为乌西亚在。可是乌西亚走了，这个整个动荡是非常严重的，那怎么办？所以这个以赛亚也非常忧心，所以来到圣殿跟神祷告，怎么办？当你不晓得怎么办，就赶快来到神面前祷告。以赛亚就这样子，他不是看到圣殿吗？到圣殿里面就看到一个异象，他看见神 坐在那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有没有？那有一段的过程，然后不就不详述了哈、哦。所以君王以色讲到这一个乌西亚王哦，是大有能力、非常英明、非常伟大的国王，可是他晚节不保，讲到他晚节不保，他去做不该做的事情。他是一个国王，一生都非常的英明，也非常的爱主，所以他是敬拜神的哦。可是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做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他到圣殿里面要去烧香。烧香是谁的工作？不是君王的工作，烧香是祭司的工作。可是他强行入圣殿，然后去烧香，结果他就长了大麻风。大麻风是一个无法根治啊，是一个绝症啊，全身溃烂啊，有传染病了、啊。所以乌西王的晚年是非常凄惨。虽然你是国王，但是你要被隔离啊，被隔离，所以他是抑郁而终啊，因为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神就让他马上长了大麻风啊。所以要非常留意啊，你是什么身份，你要守住那个身份。但是讲到这里，有人就开始讲：“那、大卫呢？大卫不是君王吗？那他怎么可以敬拜神呢？啊，他怎么可以迎约柜呢？啊，他怎么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啊？他怎么可以献祭呢？大卫献祭哦，那献祭是谁的工作？一样，祭司的工作。哎，那大卫为什么没事？乌西亚就有事，或者像那扫罗啊，扫罗也是献祭，结果他的王位就被拿掉了，哎。”那为什么大卫献祭他竟然没事？啊，大卫也是先知哎，不要忘了，大卫预表基督，所以你看大卫的身上他有三个职分，他是君王绝对没有问题，他也献祭敬拜神，大卫的帐篷嘛，有啊，如果你有上过这一个上一季的主学，你就可以知道了啊，撒母耳记上下，大卫的帐篷是他造的。他敬拜神，对不对？那敬拜的工作照理是祭司的。第三个，他也是先知。你看这大卫写的诗篇，弥赛亚的诗篇，里面讲到那个预言，对不对？哇，等等等等。那其实大卫身兼三个职事，这代表他是预表基督，所以有特别的一个恩宠在那个地方啊。好，所以以斯拉要讲到他祭司的身份。太重要了，所以一开始以斯拉引出来之后，马上讲到他的家谱，就好像你是不是基督徒，你也要讲到你的家谱，家谱一定讲到源头啊，你看他家谱连到哪里去？那为什么他是祭司，他可以做祭司？家谱啊，讲的就是 DNA 了，我们讲 DNA 啊，那你的家谱是什么？你的家谱一定要连到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那请很抱歉啊，你就没有神家里的 DNA，你就是假的啊。所以，哎，我是不是真的？那你要有一个家谱，你的身份、你的血统，你要连到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啊。所以这边讲到以斯拉。他是谁？他是希莱亚的儿子。哇，希莱亚，希莱亚又是谁？其实希莱亚去查了一下，他是在西底家，南国犹大王西底家的时候大祭司。哇，你就可以知道他父亲就是大祭司啊。那大祭司毫无疑问是哪个家族的？利未支派，而且是亚伦的后代。亚伦，你一定要推到亚伦。亚伦的后代才能够当祭司或大祭司。利未支派，亚伦也是利未支派，没有问题。可是不是每一个利未支派人都可以当祭司，不是。啊，利未支派可以服侍神，可以服侍神。可是服侍神不是只有祭司而已。你看圣殿里面那些杀羊的啦、处理尸体的啦、做一些搬运的啦，这些都是利未人才能做的。或者有特别的一些人啊，像圣经里讲尼提林人有没有哈？ 这些服役的才可以做啊，唱歌的，唱歌就诗班了，敬拜团的那敬拜团，第一个你一定要血统，这个血统要更正啊，跟这个要苗正哈、啊，这个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哈、希腊雅，我们这一看哦，看第二节希勒家啊，希勒家又看到他的祖先哈、希勒家是谁哈、希勒家是约西亚王时代的大祭司啊，那我们再看一个比较有名的哈、撒都有没有？希勒家是沙龙的儿子，沙龙是撒都的儿子，撒都是亚西图的儿子。这边讲一个撒都有没有？撒都又是谁？撒都就是大卫王的大祭司。所以你看他家里都是大祭司、祭司或大祭司这样子哈、再来，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有名，其他的我就不念了。其他的家谱啊，都一定要列出来，谁是谁啊，都非常清楚啊。下面一个腓尼哈在第五集哈，那布基是亚比苏的儿子，亚比苏是腓尼哈的儿子，腓尼哈，那腓尼哈又是谁？腓尼哈就是约书亚时代呀、他不是过了约旦河吗？过了约旦河那个早期的那个时候，他担任大祭司。好，继续往下看哦，看到最后，腓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是大祭司谁的儿子？亚伦的儿子，亚伦的儿子。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利未人，而且是利未支派里面的亚伦的后代，所以以斯拉可以做祭司啊，所以要把他讲出来啊，他有祭司的职分。好。第六节开始，我们来看看他所做的啊。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巴比伦就是被掳的地方哦，他不是第一批哦，因为第一批回来这个已经经过80年了啊。你看啊，建圣殿20年，圣殿建完之后到这世以后不是60年嘛，所以总共80年。那以斯拉不可能现在是这个八九十岁老头子，不是啊？他还算是一个中年人啊，所以搞不好连圣殿在建造的时候，他都还没出生也说不定啊，那这年代可以去考察了哈。所以他讲到以斯拉，他从巴比伦上来，他是第二次，第一次所带领的领袖叫所罗巴伯，犹大支派的；第二次带领的就是以斯拉，以斯拉带领。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哦，从巴比伦上来是第二批，这个时间已经间隔了80年。那第三批是什么时候？第三批就是尼希米，13年之后。以斯拉回来之后，第13年之后，尼希米才又回来，那就是第三批啊。可见第一批回来不是所有人都回来，没有，有些人还留在那个地方啊。那为什么留？可能有家有业，可能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留在那个地方。有的人舍不得走，maybe 啊，有的人是药物缠身，想走还是不能走啊。好，现在我们来看啊，他说从巴比伦上来，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什么叫敏捷？敏捷就是思想很灵活、很熟练的啊，是一个熟练圣经的。当然，这个讲圣经就是旧约的啊，旧约律法书之类的啊。文士，那文士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属于政治上的文士啊，就是坐在皇宫啊，就是国王身边的那些书记官，其实也可以叫文士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圣经里面传递神话语，或者是说在新约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些文士就抄写圣经的。这些都是事啊，反正就是跟神的律法有关的啊，而且非常熟悉律法的这一群人啊，叫文士，而且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示摩西的律法书。他不但敏捷，而且通达这样读得通，而且能够做智慧的判断，可以摸着神心意的一位非常优秀的文士。你要想想看哦。这个时候啊，这个以斯拉是在被掳之地，在巴比伦那你要有一本律法书，那是何等不容易的哦！甚至 能律法书都不太全了、啊，都有可能啊、哦。但是神这边特别讲说是神赐给摩西的律法书，他熟悉，可见我们不管用什么方式，反正他熟悉就对。好，第一个我们要想到说，在这样的一个偶像林立的巴比伦，这一位以斯拉竟然是可以专心的来寻求神，专心的在神话语上下这么深的一个功课，而且他通达，他敏捷，这何等的不容易啊！已经非常不容易，但是有一样还很欠缺的，他虽然有这样的知识，可是他没有实际操练的地方，没有实际操练的地方啊。真正操练的地方在哪里？应该在圣殿里操练，对不对？你要敬拜神，怎么敬拜？线上我读了很多敬拜的书籍，可是我没有实际的在圣殿里面这样的一个服事，所以他欠缺的是什么？属灵的操练，属灵的操练啊！但是非常已经非常不容易，因为在外邦，而且你是被掳的人啊，你非常的渴慕神，非常爱慕神。那对神的话这么的被看重，这都非常好，可是他还是欠缺一个属灵的操练啊，属灵操练。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他说王，那这个王就亚达薛西了哈。我们在讲说亚达薛西王是亚哈随鲁王的儿子啊，就以斯帖那个时代的啊。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那以斯他求什么？那你就求王让他能够回去，带领犹太人可以回去嘛，回去圣殿。但这个时候不是重建圣殿，圣殿已经造成了，不是，所以不是重建圣殿啊、哦。当然要回去宣读律法书。为什么需要律法书那么重要？我们刚刚已经讲过那个整个得救的过程了，所以我就不再重讲，因为这个是一个成神的过程，你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神。这个才能够得神的喜悦，他造神的方式不是造我们人的热情，不是啊。好，那王允准他一切所求，哇，不得了，一切所求的，不是部分哦，是一切所求的。那为什么王允许他呢？哎，背后的原因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如果不是神帮助以斯拉，这个王不可能答应的。说真的，这些人很好用，而且犹太人一个特质啊，很会赚钱，他们最会做生意，全世界最会做生意的犹太人啊。所以犹太人留在这个地方多好用啊，对不对？哎，但是允准他回去啊，第一次回去43,600多人嘛，对不对？42,360人，这一次要回去啊，也不少人啊，对不对？那这些都是国家的资源呐、啊，就好像美国能够这么伟大，是吸纳全世界种优秀的人才呀、啊。现在说把优秀人才全部送回去、啊，这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大损失哎、欸。啊，那当对当时的这一个波斯帝国，当然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可是谁在掌权？神在掌权，所以王就允准他一切所求的。好，第七节。在亚达薛西王的第7年，这个就是他们要回来的年代哈，就是主前的458年，就第二次归回的日期啊，就是亚达薛西王的第7年啊。以色列人有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还有尼提人有上耶路撒冷的。你会发觉啊，这一次跟上一次回来的人不太一样。这一次人，你看都是什么人？你看哦，祭司就是利未人，啊，利未人没问题。歌唱，谁才能歌唱？在圣殿里面歌唱啊，不是饮酒作乐唱歌给你听的那一些人，不是，是唱敬拜诗歌的人，敬拜团的，这个也必须是利未人。就像讲守门的，哎呀，看门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呐、啊，不是、啊，很讲究，就是圣殿的门呐、啊，圣殿的门。守圣殿的门，谁守的？一样都是利未人。可见第一次啊，第一次回去的利未人非常少啊。你想想看哈、哦， 为什么立位人在第二次这么重要？立位人干什么？立位人是服侍神的、啊、只有立位人可以服侍神、啊、可是你有圣殿恢复敬拜了，却少有立位人，你不觉得很好玩吗？就是这个是一个破口啊，你知道是一个破口，你要敬拜神却没有立位人，怎么办？以斯拉为什么这么重要？他把立位人带回去服侍神，太重要了、啊、所以你要读以斯拉记，你要读到这个东西哦。为什么以斯拉这么重要？如果没有以斯拉，人跟神之间那个关系只是很表面的，而不是进到内层里面的恢复交通。所以为什么这个见证这么重要？好，下面还讲到尼提尼人，尼提尼啊，我们讲过嘛，鸡片，什么鸡片啊？不是鸡的大便啊，不是，跟你开玩笑，这样比较好记了啊。这个以色列这个过了约旦河，打赢第一场胜仗，输了第二场胜，第二场战，爱城之役怎么样？再来打赢了，再来第四场战役，其实就跟鸡变，鸡变其实就在耶利哥城不远的地方啊，也是迦南人。可是他们来骗以色列人约书亚啊，骗他说：“哦，我们从很远地方来哦，我们羡慕你的神啊，我们想敬拜你的神哦，可不可以跟你们立约一下哈？你们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不要杀我们哦。”啊，他们穿的破破烂烂啊，代表他们已经走了很远了。这个以色列人一时不察，就说：“好，跟你们立约啊，等等等等。”后来知道了，发现被骗了，怎么办？很想把他们杀掉，但神说不可以杀掉他们，因为你跟人家立的约，你要守。所以那守约，那怎么办呢？被骗了，心里又不舒服，对不对？好，那你们就来圣殿里面做砍柴、挑水的、烧水的工作。所以尼提人就是基甸人的后代，是在圣殿里面服役的这些人，叫做尼提尼人。好，你祭司回去了，立位人回去了，歌唱的回去了，那请问那些柴谁砍呢、啊？那些水谁挑啊？就是。尼提尼人重不重要？也很重要啦，非常重要。所以是这一些服侍圣殿的人回去了。好，那他们回去的时间呢？王在第七年，第七年我们刚刚讲到，就是他们回来那年啊，456年啊，458年啊，这个时候回来。他说五月啊，这个时候的五月啊。那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五月到耶路撒冷、哦、那正月初一，他从巴比伦启程，因神的手、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到达耶路撒冷。所以他从这个亚达薛西王的第七年的正月一日，一月一号啊。不过这个年代是根据的是犹太历，犹太历、哦、那我去查了一下，大概是阳历的，就是。现在所谓西洋历的4月8日，他们就走走走走到他们的5月1号，所以1月1号到5月1号，你要走几个月？四个月哈、啊，所以他们在8月4号到达了耶路撒冷，总共走了4个月时间，1月走到5月啊，5月1号嘛哈、啊，所以一共是4个月的时间啊，到达是。等于就是阳历的8月多，所以这个时候耶路撒冷是很热的啊，是很热，所以很辛苦，是走了4个月。哦，你说什么4个月这么久啊？真的是是这么久，因为两地距离在1400公里，啊，所以就回来了啊。好，第10节讲到以斯拉这个人啊，以斯拉立定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非常重要，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他一定有一些被神所看重的地方。神看重以斯拉，你看他是立志啊，不是外面的环境，是他自己有里面有一个渴慕，他立志要考究律法，而且要遵行律法，很重要。有人只是把它当研究研究啊。但你不一定会遵行啊，对不对？但是他是不但是考究， 而且是遵行遵行，然后要把这些律法、律律典章、律律典章，其实讲到的是律法啊，来一个诫命嘛，诫命、律律跟典章，其实就是律法的全部嘛啊。那律律就是献祭条例啊，那诫命，诫命就十诫嘛，十条诫。那律律的话就是所谓的敬拜条例或者什么节期啊等等。那典章是什么？典章就是民事法啦，哦，民法啦，人民要遵守的。比如说你带的牛，你偷了我家的牛被抓到了，那你要赔我牛，而且要赔，还要多付多少代价哈？那你家里如果盖房子哈，在屋顶上哈，要记得做栏杆哦，没有做栏杆人跌下去，你要负责，要赔人家怎样子哈？啊，你伤人家眼睛，你要怎么赔法哈？弄掉的鼻子弄歪了怎么办哈？那这些叫做民事，哎，这个叫做当时的这个字句嘛哈，那你说，哎，黄牧师，你刚刚讲说字句，我们现在已经不遵守字句了哈。那以前有讲到这个栏杆的问题啦，对不对？那掉下去要怎么赔偿哈？那这个还适用在现今吗？我们现在连屋顶都不能上去哦。那以前的屋顶是可以上去乘凉的啦哈，可以晒谷啊，那谷物可以晒在屋顶上哦。啊，时代不同了，我们还要遵守吗？哎呀，不是遵守那字句啦，现在谁会把屋顶当做撑个栏杆，然后上面晒谷物的哈，在美国我想很少的啦哈。那这个精神是要守的啦，就代表你一些防护啊，你做一些设施的话，你要考虑到人家的安全的问题啊。如果你考虑不周到，那人家就可以，你就要赔偿人家了哦。所以，其实美国很多法律哦，很多的法律都是根据圣经，特别像这一个立位记里面的一些思想哦，所演化出来的，所以是很合圣经的，很多的法律条文啊。好，我们题外话，我们拉回来啊。第十一节，祭司以斯拉通达耶和华诫命和是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亚达薛西王就赐给他谕旨，上面写着说，因为你要回来嘛，神允准你回来。但是要通过多少省份，多少的关卡，每个关卡你一定要有文件，对不对？那个文件是什么？就是国王下的谕旨啊！而且这谕旨是用亚兰文写的，因为当时通行的就是亚兰文嘛，哈，所以这个亚兰文才是通行，不是用这个他们犹太人的这个犹太文哈，不是。好，那上面写什么？十二节你可以看到，诸王之王亚达歇西，你看这个人讲到说，我就是万王之王。其实诸王之王讲的是万王之王啊。我们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耶稣基督哈。他讲他称自己叫诸王啊，诸王之王，很多万国的王里面谁最大？我是那个上面那个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非常的自高自傲哦。对不对？亚达薛西王，他讲称自己叫做诸王之王。那我们的神可以叫做万王之王，为什么？因为他直接就掌权的。那他在地上，他称自己叫做诸王之王啊。你又可以看到这么这样一个桀骜不驯啊，自视这么高的人，竟然你看下面所写的啊，你会发觉真的。这个君王的心啊，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真的是神在掌权。为什么前面讲到说，因为耶和华神施恩的手在其中？你看这个他所看的这个圣旨啊，圣旨啊，这可以就里面所写的哈。他说：“诸王之王亚达薛西达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哇，你看把以斯拉捧得多高啊！啊，通达天上神律法的文德之士哈，哇，这个把以斯拉做得这么高哈，你看哈，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请注意哦，这边讲说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哦，其实不是以色列人呐，是以色列人这部分呐，因为北国的十个支派才能够叫做以色列人。南国叫犹大人啊，犹大人，因为是犹大支派的人嘛， 所以有时候是呢，犹大人、犹太人、以色列人哈、哦，把我们弟兄姊妹搞得糊里糊涂啊。这是因为有南北国哈、哦，北国以色列，我们称为以色列人啊、哦，而南国犹大称为犹大人啊，全部叫什么人？全部叫做犹太人啊，好像是简单这样分的啊。好，其实住在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被掳的主要是两个支派。啊，主要两个支派，一个叫做犹大支派，一个是便雅悯支派，还有一些所谓的利位支派。因为利位支派没有自己的土嘛，土地它不能分地的，它是散居在各个支派里面，所以在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里面，还有一个利位支派住跟住在一起，所以才会利位的人嘛。哦，好，其他十个支派已经散在列国当中，根本不晓得在哪里，不晓得。所以他这个讲说以色列人，其实讲了什么东西？讲到神的心意是要所有每个支派的人都回来建造圣殿。他的心意是以色列人建造圣殿啊。好，讲到什么？祭司第一位人，凡有一个凡，凡就是可以选择哦。凡是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也是代表你甘心回去的人就回去。如果你不想回去，我也不勉强你回去，你可以继续留在这个地方啊。我这样子准他们与你同去。王跟七个谋士，这个谋士是参谋啦。哇，这七个参谋等于就是国王身边最重要的人，都共同差你们回去。照你所说，神的律法书啊，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情况，然后带着金银、就是王和谋士。甘心献给耶路撒冷以色列神的，哇！不但人回去啊，而且还带了很多的金银等等东西回去。他说："这个是我们甘心的，哇，乐意的啊。那么是要乐意献给耶路撒冷他们神殿的礼物。这边这个檄文里面啊，这一篇。"这个谕旨里面讲了好几次神的殿，神的殿，神的殿，所以这边里面最重要就是神殿。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发现在这整篇里面常常出现那个字，往往就是重点。回去你们的神的殿要献祭、要建造、要修饰等等等等。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所以你当用这金银急速哦，快快去买，赶快！你要多少钱，我通通给你，尽量买，尽量买，赶快买。买什么？公牛、公绵羊、绵羊羔、铜线的数据、电器之物，赶快买献祭的东西，干什么？献给神。哇，出自一个诸王之王的。亚达谢须王的口中，这多不容易，对不对？为什么对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地方，耶路撒冷，在整个波斯帝国来讲，那根本是微不足道。可是这个地方的神的殿，不要忘了，波斯人也是拜偶像一大堆神祇啦。那特别讲说神的殿，神的殿，神的殿，这么的看重，所以你看那个神的手在这边做了多大的工作。好。18节讲到说，剩下的金银就是你买剩的，干什么？你跟你的弟兄看着怎么好就怎么用，总要遵着你们神的旨意。哇，有剩下，那剩下的可能还不少啊，对不对？他说你们要怎么用就怎么用，按照你们神的旨意去用，要多放心，多大方。而且你们要怎么用就怎么用，我不干涉，我不会说出钱的是老大，我要你圣殿里面再多放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或者少一个什么东西，而且照我的意思去盖，没有，你们要怎么弄就怎么弄，但是你们要遵守一个原则，按照你们神的旨意去做，剩下钱你们去看着办好了，哇。真的实在是太大方了，太慷慨了啊！所交给你神殿，你看又神的殿啊，所使用的器皿，你要交在耶路撒冷神的面前。你神殿里 若再有需用的经费，你可以从王的府库里支取。哇，不得了！要多少有多少，不够继续给你，多好，多好啊！啊，然后看21节，我亚达薛西王又降旨跟河西一切的库官说，通达颠上律法的文士、祭司、以斯拉。无论向你们要什么，你们要速速的办理，就是银子，直到100他连的麦子，100克尔酒，100巴特，有100巴特，盐不计其数，也要给他。不但王的府库随你用，河西呀，哇，这耶河西这个河是指哪个河？幼发拉底河。你知道两河流域吗？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啊，河西哇，这个多大的土地呀、啊！这都是波斯帝国的。你要多少不够的，王府不会拿不够。河西的这一些，通通给你，无论要什么，而且要怎么样，速速，不可以拖延呐、啊，马上给，一点都不可以怠慢。100他连得，那银子100他连得多少？100他连得啊，大概就3.4公吨，公吨啊、哦，你就可以知道，1公吨是1000公斤啊、哦，你就可以知道那多大的银子。100克尔麦子，100克尔，100克尔大概22000公升呢，22000公升。那个100巴特大概是2200公升的酒，盐。他为什么用到盐？那讲到素祭，素祭是要抹盐，素祭是面粉，对不对？那素祭是很感恩祭，是一种平安祭。那就面粉要抹油啊，就是有这个圣灵，而且要加这一个抹油，还要加这个乳香，乳香哈、哦，然后加盐，但是盐只要一点点，但是盐无计不计其数，你要多少都给你就对了哈。23节，凡天上神所吩咐的，都当为天上神的殿详细办理。为何使愤怒临到王跟王的众子的国呢？哎，很奇妙，怎么会惹怒这个神的愤怒会降在他的国跟他的王子的国呢？其实啊，它有一个历史背景哦。这个时候，波斯啊正在跟埃及作战。埃及本来是降服于他的啦，降服的哈、哦，但是在主前458年这左右呢，埃及叛变了，叛变反叛哦，所以打起来。那你想想看哦，这个巴比伦哈、哦，在这个耶路撒冷哈、哦，在犹大国的这一个大概是东北边哈、哦，北边哈、哦，叫北边哈。那埃及在哪？埃及在南边，在以色列的南边。那打的话，你看哈、哦，这个从北边啊、南边打、哦，所以你看战场，但可能就在靠近埃及南边这个地方了。可是是一个动荡，所以亚达薛西王很可能是根据这一个来写这一个谕旨，讲到说，就是因为惹怒了神了啊，那么是蛮信神的、哦，惹怒了神，以至于有这样的一个。神的愤怒临到，讲到的是埃及的叛变啊，很可能讲到这件事情啊。好，24节，我又晓谕你们，至于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尼人，并且在神殿当差的人，不可叫他们进贡、交课、纳税。哇，这个讲到什么？不用缴税，在美国人知道，如果一个人可以不用缴税哦，哇，你日子过得多轻松啊！啊、哦，这个美国的税哦，真的吓死人，对不对？以前讲到中华民国万万税，什么都是税哈、哦，在美国其实税也是非常重哈、哦。但是这一些所谓的神职人员、敬拜神的人免税，哇！所以你可以看到亚达薛西王对这些人多么的看重啊，啊，多么的看重利未人。这些人是奴隶，也不要忘了，他们身份在巴比伦国里面叫做奴隶，但是现在却给他们这么的一个优待啊，厚待他们啊，真的。而且亚达薛西王是狂傲的人，诸王之王啊， 竟然对神的这一些服侍神的人一点都不敢怠慢，非常的厚待。以斯拉，你要按照神赐给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第四十七就是审判官了，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哎，不得了了呢！他本来是一个宗教性质的，现在可以治理百姓，变成什么政治的，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凡不遵行你神律法跟王命令，就要速速定他的罪，或致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你把整个以斯拉一个文士地位提升到一个好像政治领袖一样。哎，这超乎我们的想象，怎么可能呢？你今天如果能够准许他回去，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呢。但是不止这样子啊，奉献的那个钱啊，还有牛羊啊，还有府库的钱，河西一切的钱通通给你，还有这些神职人员通通免税，而且啊，还给你政治上的权利。哇，这么大的恩典，以斯拉就做了一个感恩的祷告，27节。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为什么要修饰？我叫做建造，因为已经建造完毕了，现在修饰、哦、不是建造，是修饰，把它整理，把它变得更漂亮、哦、或者有一些需要修补的，把它修一修、啊、补一补。那又在王的谋士和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哇，不得了，你看他的感恩、哦、就着事实来向神献上感恩。果然神施恩的手在以斯拉身上，在整个归回的百姓身上，真的是不得了。那从这个地方开始，就是从以斯拉记的7章27节一直到第9章15节，都是用第一人称来写这一个、这个整个段的叙述，所以有人称这一段叫做以斯拉的回忆录，用以斯拉用第一人称我来写这一段，所以有人说这一段就是以斯拉把整个过程的一个回忆录。好，我们看到第八章。第一节，当亚达谢西王年间，同我，你看同我，用我当作代名词，不是同以斯拉咯，同我。与我同从巴比伦上来的人，他们的族长和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哇，这个我想家谱老人家我就不读了哈，请大家读一读哈。因为每一个家族多少人男丁都记录男丁的、哦、这妇女没有记上去、哦、不然再把妇女孩子记上去那不得了。这个讲到的就是家长家里的头，数算家里的头，数人头啊，开始数啊。那一共数了多少哈、哦？13个家族。啊，那其中有一个11个家族在第一次归回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这边有2个家族当时没有回来。那现在也有回来哈，那讲到这个，有人就很有兴趣说，到底是哪2个家族没有回来？其实你可以去两个回来的名单哦，去对照一下，你就知道哪2个哈。但是为了避免让你那么辛苦，黄牧师就直接告诉你是哪2个家族哈。第一次没有，第二次有的哈。第一个是在第5节哈，士尼士加尼有没有？属于士加尼子孙的有谁？释迦你当时没有回来、哦、第一个。第二个是第10节、啊、在第10节叫示罗密、啊、示罗密这个也没有回来、啊、不过第二次他们回来了、哦、好，那他一直写到第14节、哦、把它数算一下，总共回来的男丁男生、哦、男丁、哦、大概有1500人，但这个数量比起第一次那算什么？第一次40000多人，42360名，60人嘛、哦、那这一次男丁1500人，那再估计一下、哦、如果加上他们的妻子啦，还有孩子啊、哦，还有一些仆婢等等、哦、那加一加 maybe 就是3000到5000左右、哦、大概啦，这个 反正这边只有登记男生而已、哦、好，这个人数当然第二次少很多了、哦、好，但是回来第二次人数多跟少是一回事、哦、但重要是里面什么人很重要。十五节，我召聚这些人在流入亚哈瓦的河边、啊、当然这是在巴比伦的、哦、我在那里住了三日，查看百姓跟祭司，可是却没有看到利未人在那里、啊、糟糕了，以斯拉带领利未人回圣殿去服侍神，结果只有一个以斯拉，其他没有利未人，这是多大一个破口啊！你看仇敌有工作让你留恋在巴比伦啊，这些利未人竟然没有一个来，所以这一个不得了，以斯拉哈就马上召见首领。那名字我就不念了，有九位首领，还要加上两位老师。这边在最后面有没有又招教习的约雅利安以利拿丹？教习就是教师啦，哦，在文学上的一些教师哈。九个族长，九个领袖，还有两位教师，他们召集起来要去劝说这些立位支派的要出来啊。好。那十七节说，我打发他们往加西菲亚地方去见那里的首领义多，又告诉他们当向义多跟他的弟兄尼提林啊说什么话，就去讲利未支派了，到利未支派里面去劝说他们，带着九个领袖两个老师一起去劝说这个利未人要回来。结果那个回应啊，回应我们就可以看到十八节啊，十八节他说，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他们在以色列的曾孙利未的孙子摩利的后裔当中有一个带一个通达人来，还有士利比和他的众子弟兄，总共十八人，哇，回来十八个人，然后哈萨等然后带回来多少，二十人，所以有两个支派回，不，两个利未支派里面的族人，两族的人有回应，多少人？一个十八人，一个二十人，所以合起来三十八个人。哇，真的是不容易，凑足了三十八个人。好啊，下面还有刚刚圣殿那些服役的人，有没有尼提尼人，还有那些哈，有多少人？两百二十人。所以合起来在服侍圣殿里有220人，再加上38人，所以一共是258人，也不错的了，200多人也不错的。他后面讲说都是按名指定，点名册，一个一个点把他们抓出来，这样子他们才回来。哇，所以你看那以斯拉在补那个破口啊，啊，我只有我一个回去，这怎么服侍神，对不对？服侍神是一个团队服侍啊。那个圣殿里面真的要有做工的，有敬拜的，有唱歌的，有守门的，每一个部门都要。所以教会也是一个服侍的一个团体嘛，是一个分工合作的这个团队的服侍嘛、啊。好，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就宣告禁食，因为要出发了嘛、啊，所以他们先用禁食来到神的面前、啊、他说，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骨己心，求他使我们与妇人孩子一切所有都得平坦的道。不要忘了、哦、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哦、要走四个月的时间，而且王给他们很多东西，金银财宝，圣殿里面那一些、物品都是金子银子、啊、都是非常贵重的，而、啊、带的是老弱妇孺，那、啊、终究会不会有人来抢？一定的，一定有很多人，因为金银财宝嘛，对不对？这个多么吸引人嘛！而且王下的那么大命令，对不对？那里面还讲的那么详细，那河西所有的虎库啊不够的怎样子，都写的那么清楚，所以你每过一关，人家看过一遍之后，这个消息自然就会传出来了嘛。这 这中间就吸引多少的盗贼啊！虽然国王的命令，那我跟你拼了嘛，反正我是盗贼嘛，对不对？我抢到了我就发了嘛，对不对？所以一路上没危险，一大堆危险的啊！所以等一下后面我们看你看到啊，像31节哈、啊，31节跳到31节啊，正月12日，我们从亚哈瓦河边开始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的神的手啊，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你看，救我们！可见路上很多埋伏的人，可是神救我们。啊，你带着是老弱妇孺啊，有些妇人孩子啊，对不对？所以他们之前就先进食祷告，求主给他们一个平坦平安的道路可以回去。22节说：“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这句话不是他求，他认为说，如果我不靠我的神，而我去靠国王的人马来保护我的话，那叫做羞耻，代表我的神没有能力保护我们。所以到底有没有求？没有，他跟天上的神进食祷告，求平坦的路，可是他不跟人求。你看，以斯拉刚开始站稳他的脚步，我要求求天上的神。我不是求地上的王，他站稳他的地位。好，他说：“我们神的，因为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因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他在王的面前已经讲过这样的话：我的王真伟大，我的神真伟大。所以国王，你不用派兵保护我。可见国王是想派兵保护他，因为你。”带一大堆人，然后一大堆财物，那盗贼一定心动，对不对？可是以斯拉在王的面前就这样一个宣告，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要是换做我们，哎，多一层保护不是很好？神保护我们很好。那如果还有一个看得见的王，哇，王的军队那一定是安全嘛，对不对？可是他拒绝了啊。所以，我们进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我们。好，24节，讲到说，我分派祭司长12个人啊，等等等等等等啊。然后这边讲到说，为我们神殿所献的金银器皿都称了称，交给他们，因为你要携带嘛，你不可能叫以斯拉全部带这么多嘛。刚刚讲到银就3、4公吨啊，那不得了，那多重，对不对？那要多少人呢、啊？所以每一样都先称过，称过之后就交给这12个祭司长，然后12个祭司长会再分给下面一起来带这些东西，因为很多，不得了，那个金银财宝多得不得了啊！我称了交在他们手中的银子，你看有多少？650他连得，哇！银子银器重，银器啊，不是银子，是银做的那器皿啊。都是敬拜的那些银子的这个器皿啊，100他连的金子有100他连的，金碗是20个，重1000达克利，达利克，1000达利克大概就35公斤了哈。还有上等的光铜等器皿啊，价值连城啊，宝贵如金。光铜那个铜的合金呢、啊，是呈金黄色啊。铜应该也暗红色、红色哈、哦，可是它却是一个哇，叫做光铜啊，哇，这个宝贵如金啊、哦，哇，这些器皿真的啊、哦，你看着都心动。你保管的话，你会想占为己有、哦。这个是人性的考验啊、哦。28节，我对他们说：“你们要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要为圣啊、哦。金银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神列祖的神，你们当警醒看守。”就是你们要忠心呐、啊，讲到原则，保管圣物务必忠心。好，直到你们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库内，祭司长还有立位族长，以色列各族族长面前过秤。你现在秤了多少？到那个地方秤也是要多少，这叫忠心啊，中间没有少掉一分一毫。好。那31节我们刚刚讲过了哈，那神的手保佑他们一路平安。那过程有没有惊险？有惊险啊，的确有盗贼来要抢他们， 可是神的手都救他们脱离。好，在那里住了三日，到耶路撒冷，很累了，大家休息三天。第四天，我们神殿里的金银器皿都称了，交在祭司乌利亚还有儿子啊，米利卫啊，等等等等啊，等等等等啊，34节，当时都数了数数目，而且把分量都记在册上，清清楚楚的，大家都非常忠心啊。那么从鲁道之地归回的人，向以色列神就开始献燔祭，燔祭就是讨神喜悦的祭，全然的烧掉啊，代表全然奉献。公牛12只，公绵羊96只啊，绵羊羔79只啊，是完全按照律法书的规定啊。那这些都是向耶和华来焚献的，焚献的。他们把王的谕旨交给王所派的总督，还有河西的省长，他们就帮助百姓，又供给殿神殿所需用的。哇，真的是辛苦、危险、很不容易的旅程啊！那一切平安到达，而且分毫未损，交到圣殿里面来。完成了这部分的工作，当然最下面九跟十，那又是另外一个高潮了哦。有很多的宣告律法的东西哦，而百姓的回应啊，这百姓的回应也很重要啊。你宣读律法，没人跟从，好像白讲一通啊。那讲了还要去做，这才是很重要的。所以以斯拉，我们可以看到从他身上我们很多宝贵的学习。很多属灵的这个教导跟原则在这里面、哦、你看他的信心也是很大的，他完全站准了在神面前的一个地位，所以以斯拉的确是我们很值得我们来效法，我们来学习的、哦、好，那我想今天我们就上到这个地方、哦、